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听众朋友您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真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今年晚600万西藏人民问候。今天是藏历2127年七月七日，公元2000年九月五日星期二。今天我们的主要节目有：首先是新闻报道，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李鹏在病道扫荡人权捍卫者与支持西藏独立人士的示威抗议，被迫取消前往议会的计划。烟区和缺口作为西藏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江泽民抵达纽约，有人欢迎，有人抗议。李鹏在病道遭到人权捍卫者与支持西藏独立人士的示威抗议，被迫取消前往议会的计划。根据法新社消息，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李鹏在病道进行国事访问。李鹏原本计划前往病道议会，不过病道议会左右马路及周围挤满了抗议中国人权问题的示威游行队伍和手持反对标语搞活可好，为此李鹏之后取消这次计划。冰岛北林间广播电台引述了一位陪同李鹏前往冰岛访问的中国官员的话说，李鹏委员长原计划会见几位冰岛议会议员，但是由于一起事情暂时取消了这项计划。冰岛议会作为举行示威抗议的队伍中，有当地青年政治协会以及国际特赦组织分会的人员等，共有500多人。有幸示威者们发现李鹏取消前往议会的消息之后，改变路线前往李鹏下榻处进行抗议示威。示威抗议者们用黑色的布条分着嘴，以四种方式反对中国当局剥夺中国人民以及被中共强行统治下的其他国家人民的言论自由。也有一些抗议者高举着西藏国旗，并手持着写有人权无疆界的标语在示威抗议。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李鹏在病道进行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访问的第二天早晨，李鹏正到病道首都瑞克加维克城的教区接见了当地人民，在那儿还接见了一批驻病道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和在病道的部分中国人。此次前往病岛访问的中国代表团有100多名人组成。上周星期六，李鹏同病岛总统惠武并谈了话，之后由病岛总理一起共进晚餐。病岛外政府称，李鹏此次的访问完全是官方性访问，但没有透露和病岛总统惠武时具体谈了些什么内容。烟区和缺口作为西藏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西藏烟区后出现严重洪水，导致江泽境内发生严重水灾，给当地人民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日喀则有关领导呼吁有关部门重视与解决严重受灾群众的困境。下面请听大镇的消息报道。
根据本台记者次任从尼泊尔发来消息，上月28日，位于喜马拉雅山北麓，流经西藏康马、江孜、白朗、日喀则四区而流入雅鲁藏布江的年区河，出现了8年以来罕见的严重水涨，导致汹涌澎湃的河水流入江孜、白朗、日喀则等地区，大量的田地被无情的河水淹没，造成许多房屋倒塌。因年区河必经地域，白朗县地势较低，当具有120多米的年渠河河坝突然因遭水涨而发生严重缺陷，从而使白朗县100多户村民惨遭水灾，540多名群众无家可归，5330多亩农田被河水洗却一空。 众多房屋倒塌，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日喀则与江孜地区也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一系列水灾。8月29日，盐曲河流经之地的两个县和乡镇已经面临着严重的受灾危机状态之中。8月28日与29日两天内，仅在强克乡羌邦村因受严重水灾，该村46户村民房屋全被河水冲毁，日喀则境内的许多河坝也被河水冲垮。为此，日喀则地委书记彭措召开了紧急会议，要求各有关部门极力解决受灾群众的困境。目前，该地武警官兵与群众正在加入紧急救灾与防止水灾继续蔓延的各项工作中。但是，中共当局向外界透露，此次是八年以来当地人民群众受灾限度最轻的一次，也没有具体报道受灾地区人员与牲口伤亡的消息。另据8月29日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广播电台发出的消息，8月26日，位于唐古拉山南麓，在西藏比如县境内纳曲河索渠汇流后，流经索县、边巴、冰清、罗中、巴叙、索公、塔荣等区域的怒江，在巴叙境内发生了4次特大的泥石流，比8月14日在该地发生的泥石流还要严重。当时泥石流造成当地的一位修路人员丧生，该路程3公里多的公路被堵塞，因怒江的泥石流造成怒江截为两段，加上正值雨季，导致交通严重堵塞，公路塌方，从而使过路的3名人不知去向，消失得无影无踪。
继续收听新闻报道。江泽民地党优越，有人管引，有人抗议。根据多位新闻消息，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于昨日下午抵达纽约，准备出席今日揭幕的联合国千禧年首脑会议。当他的车队驶往下榻的马哈东花岛富大酒店时，超过1000多名侨民在酒店外沐浴欢迎。而肚皮支持西藏独立的人士、法轮功学员及流亡海外的共用人士则造成抗议。陪同前往江泽民的由国务院副总理谢其成、外交部长汤家炫、中共警卫局局长右希轨、中央政协研究室副主任王虎宁等。消息人士对杜比士说，江泽民将在今日邀请美国与国际上的重要媒体负责人共进早餐，随后将会见华侨留学生和中国驻外人员代表。以上听到的是新闻报道，欢迎收听西藏民俗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大真为你们介绍的西藏的民俗故居。
萨迦斯信件时，中国来了很多汉族工匠，因此他融汇了藏、蒙、汉建筑上的风格。经堂内共有34佛及萨迦班智达、巴斯巴等像。大殿后部及左右靠墙处是直顶大殿顶的大书架，藏有难以数计的古代佛经经典，这些经典多是元、明时代的手抄本，很多是用金粉、银粉写成的，有的典记的甲板雕刻之精美，散抄之工整，本书就是一件艺术品。至于经典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则更是不言而喻的。这些典籍就其内容而言，除了弘扬宗教教理外，还有不少是历史、哲学、文学、艺术、医学、历算、天文地理、名人传记、藏文文法等为内容的著述。另外，寺内还收藏有2000余块印版和法王遗物，以及元、明、清时代的瓷器等珍贵的文物。拉汤广巴藏文意味象鼻皮 的意思，汤是平地。相传公元1039年，藏历楚兔年，印度佛教僧人阿毗夏悟辟到西藏传教，路过此地，问其随从，三旁的平地上有何物？弟子回答说，那座山形是象鼻，平地上有一块大岩石和16只金蜂。于是阿毗夏便高兴地预言说，不久的将来，此地就会出现一座有名的寺庙，16只金蜂就是16罗汉的化身，大岩石就象征寺庙。为实现阿毗夏的预言，他的弟子及其追随者便于公元1153年藏历水鸡年兴建此寺。那汤寺位于日喀则西面不远的公路旁，曾有过如下汉文的名称，即那当寺、拉尔唐寺、那唐、拉当等。那汤寺属噶当教派，据说最兴盛时有僧人3000多，但是目前仅有160多人了。由于此寺历史上几经兴衰，变化较大，现只有一座早已改为印经院的大殿。此殿规模较大，在大殿的外廊沿曾悬有清朝雍正皇帝所题的普恩斯匾额。这座印经院是藏族地区三大印经院中最早的一座，它曾珍藏有丰富多彩的藏文印版和不少佛教经典著作的手抄本，有波罗那资助而刻制的一套大藏经，即甘珠尔和丹珠尔，分别于1732年和1742年完成，并有班禅喇嘛和达赖喇嘛加持后也存放在此处，称为那汤版。此版为西藏最早的刻版，尤其是甘珠尔，据传是黄教唯一正统的版本，因此最为权威。据说这批刻版的第一部印本过去曾保存在三省荣古寺内。那汤寺过去有2个茶堂，主要经堂有13间，主像有合金的弥勒佛，相传是从印度带来的，镀金的斯迦牟尼等佛像。除各种塑像壁画外，还有不少明清时代的唐嘎，上面会有各种佛像。另外还保存有明永乐17年即21年的敕告各一件。离大殿不远啊，有一塔院，里面有历代喇嘛的灵塔，其中一座最大，呈方形多角，塔的二层及下层四面开有库室，底层每面30，二层每面1室，上下共计16室，室内竖有斯迦牟尼、千手观音、四臂观音及祖师师像等。现在此师只有遗址。布达拉，西藏著名的古建筑，是现在最大最完整的古代宫堡建筑。它位于拉萨市中心凸起的红山之上。
现在下周二继续收听西藏民俗节目。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达拉加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期再见。